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简讯节目。首先是内容提要。
芬兰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暴行。
真善忍美展在俄罗斯米诺新斯科举办。
广东汕头市徐道明夫妇被绑架。
哈尔滨市三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批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芬兰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暴行。2011年9月3日是芬兰警察日，法轮功学员在芬兰赫尔辛基中心火车站广场举办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2年的残酷迫害。学员们挂上横幅，摆好真相展板，向路人散发资料，光法演示和优美的练功音乐吸引过路的人们停下脚步观看和了解。越来越多的人们了解了真相后，纷纷来签名表示支持法轮功。一位女士来自香港，当听到大法让很多人身心受益，不少绝症病人奇迹般康复，有不良嗜好的人也戒掉了坏习惯，颓废的人从此乐观向上。她问是否有什么课程，学员告诉她教功地点，并表示欢迎她来免费学习法轮功。当听说中共灭绝人性的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时，她内心受到很大触动，眼神也变得忧伤起来。这位女士拿了不少资料，随后在征签表上签名支持法轮功。两位白人游客耐心听取学员的讲述，并不时提出问题。当说到共产政权的邪恶本性时，他们立刻表示同意。当所有的问题都得到解答后，他们不断表示感谢，并满意地离去。在芬兰，人们信任警察，警察也真正保护人民。而在中国，中共的警察几乎成了邪恶的代名词，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芬兰人看到这场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简直无法容忍。他们想不到在这个时代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内心受到震撼。
真善忍美展在俄罗斯米诺新斯科举办。2011年8月23至26日，真善忍美展在俄罗斯米诺新斯科城市画廊举办。主办者在开幕式上介绍了这次美展的主要目的，一是展现给所有心存善念的人们法轮大法修炼的美好，内心的坚强和力量，另一个目的是请人们关注发生在中国的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米诺新斯科市文化部主管表示，真善忍美展是本城市有着重要意义的大事，市民和来本市的客人对这次画展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画展期间，很多米诺新斯科市民前来参观，人们纷纷赞叹于画作所表现的内涵和画家的技艺。真善忍美展的作品是由一群来自不同背景的有成就的艺术家创作的，他们通过修炼法轮大法得到了身心的健康与精神的升华，透过传统的绘画技法表现出正的、纯的、善的以及光明的一面，带给人们正确的美的感受。
广东汕头市徐道明夫妇被绑架。2011年8月11日上午10点左右，汕头六一零汕头国宝伙同金平区六一零金平区国宝、广厦街道、广厦派出所、福西社区居委的大批人员约50人左右，借大元会之名气势汹汹，在没有任何罪名、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来到年近六旬的许道明、吴佩娟夫妇的小日杂店，把他们围了起来，并谎称有人举报，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任何文件、手续的情况下，对他们的小日杂店进行非法查抄、绑架。当许道明、吴佩娟被围困在日杂店的时候，另一对恶徒窜到许道明家中，威胁其家人开门，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任何文件手续的情况下，不经主人同意强行抄家，并绑架了许道明的女婿。中共恶徒们绑架了许道明夫妇及其女婿后尚不罢休，又窜至许佩娟的小妹家，妄图绑架她，好像是只要是许道明的亲戚就连带着有罪了。恶徒们光天化日之下撬锁破门入室作案，非法搜查抢劫财物。此次迫害事件，汕头市六一零和国宝牵头，与金平区、龙湖区、澄海区等地六一零和国宝约定，于8月11日同时正式发动迫害。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哈尔滨市三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批捕。两个多月前，哈尔滨市警察绑架了年逾七旬的法轮功学员赵云谷、刘淑梅夫妇和另一位法轮功学员陈丽云。滨县检察院已对这三位法轮功学员予以非法批捕，图谋起诉三人。2011年6月23日上午，哈尔滨市滨县法轮功学员赵云谷、刘淑梅二位老年夫妇在滨州镇大街永梅化妆品商店门前兑换钱时，被便衣绑架。几乎在同时，他们的家遭到警察私自开锁，破门非法闯入，在家中没人的情况下，抢走现金约18万元、两部笔记本电脑、一部台式电脑以及打印机和其他私人财物。也在同时，多名警察包围了法轮功学员陈丽云的家，利用云梯爬到他家阳台，砸碎他家玻璃，非法闯入，抢走两个存折共17万元定期存款和现金近4万元，一部台式电脑、一台打印机、一台光敏刻章机、光敏章近1000个、光敏油20余桶，价值1万元。陈丽云家里的两条金项链和一副金耳坠也被警察抢走，且不给家人出任何手续。后得知，这次迫害是哈市公安局一手策划并指挥的，其幕后黑手是哈市政法委头子王维旭，行恶者是哈市公安局七处警察和滨县公安局以国保大队队长刘建华为首的数名警察，以及滨州镇西城派出所的警察。据了解，哈市公安局七处的警察已在滨县秘密跟踪赵云谷、刘淑梅、陈丽云很长时间，他们的行动极具诡秘，身着便衣，利用最先进的监控设备监听三个人的手机。
吉林省图门市刘小华当庭揭露酷刑逼供。2011年8月30日上午9时许，吉林省图门市法轮功学员刘小华遭法院非法开庭。此时，刘小华已被非法关押在图门市看守所6个月之久。在这期间，恶警一直不让他与家人见面。在法庭上，刘小华为自己辩护，对公诉人所念的所谓证词一一否定。可是审判长并不理睬。刘小华当庭揭露，他自3月4日被国保大队非法抓捕后，遭受酷刑迫害，恶警轮流逼供，4天4夜不让他睡觉，用手指戳他的双眼，用矿泉水瓶猛击他的头部，并且残忍地用打火机烧他的手指，用烟头烫他的手，至今手上仍有疤痕。在进看守所时，体表检查结果也被做了改动，原本检查结果是下肢皮肤青黑，在法庭上却改为一切正常，可法官以没有证人为由不予理会。公诉人以所谓扰乱法律实施罪，图谋判刘小华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刘小华在庭上指出自己没有罪，最后审判长让他最后陈述为自己辩护。刘小华讲述他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的转变，结果没念几句，刘小华手中的稿子就被法庭里的警察抢夺去，并且审判长说刘小华所说的这些内容与辩护内容无关。最后，法官并没有当庭作出裁决，以择日再审终止了这次走过场的所谓庭审。第二天，法官却否认说过择日再审，说已审完，此案已交到省里等省里通知。直到今日，刘小华仍然被关在图门市看守所。
下面是新闻短讯。今年7、8月间，中共610和各地警察再次利用大量人力、物力，采取种种不法手段，绑架法轮功学员。各地均有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不经任何法律程序被非法关押洗脑，中共司法机构不加掩饰地践踏法律，违法冤判法轮功学员。中共监狱、劳教所、洗脑班、精神病院等机构依然普遍滥施酷刑，对法轮功学员暴力洗脑摧残。短短2月间，至少有14名法轮功学员死于中共迫害。
湖北年轻女法轮功学员王玉洁在历经河湾劳教所、湖北省洗脑班残酷迫害后，于2011年9月3日上午离世。近一段时间，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养殖场在610投资曹斌的直接指挥下，养殖场的610投资邓晓东、李玉清、戴方伟逐一到每位法轮功学员家，妄图把法轮功学员抓到洗脑班。学员被迫离家流离失所，他们就到学员家不断骚扰，有的还把没修炼的儿子媳妇抓进去，一定要交出人。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